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夜晚好，欢迎收听属于你的节目《天使夜未眠》。多多希望借着节目的分享，能够和你一起守护我们的心灵。我是多多，今晚为你安排的节目是《生命的故事》，邀请你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晚多多要为你分享的是一位从算命捆绑当中得到释放的生命故事。这位见证者是陈泽义。原本他在大学的中医社团里面想要学习的是中医的药草、针灸，还有察言观色、把脉等等的知识，却没有想到因此让他开始钻研起面相、手相，甚至星座、紫微斗数。而且他在学校里面还帮许多同学算命。那么究竟算命是怎么一回事呢？在今晚的节目中，多多要在生命的故事里为你分享陈泽义的生命故事。
学时候，我在算紫微斗数的时候，有很多人来找我算命，特别是女生的话来找我算命的时候，他们大部分都问的是属于感情方面的问题，跟男朋友的事情怎么样啊，会怎么发展啊，男孩子都是问一些他未来做什么样的工作这些事情。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好像一般人的话对于算命的话，他们都所需要的对于未来的事情，他很想要去知道未来的，一来对未来的事情没有把握，继续再算下去。啊，这个未来的事情大部分都是跟日常生活有关的，你生活中想要得到的一些东西，得到学位，或者说我想要得到女朋友，得到赚到一些钱，这些钱这些东西直接来讲，地上的这些名和利来吸引我们。一说这些事情会让我们的眼光都看到这个地上的这些东西。所以算命人为什么去算这种事情？我们很常在算别人说，哎，算我死后会怎么样？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的时候，你在算命的时候的话，无形中会把你自己可能不敢做决定，或怕做错决定。所以这个时候的话，你算了以后，我照你的方法做嘛，那我就不用负这个责任了嘛。啊，当然如果说有应验了，很顺了，哎，那就觉得啊，很爽，很高。高兴，不会为事情的成就而去感谢他，所以算命就会这些慢慢这些问题出现。而且算不好的时候，又不敢去面对现实，而且又发生了不好的情况的时候，我更不会去负责任。所以算命会使得我们的话，慢慢的不敢去负责任。比如说我的，你告诉我说你会失恋的啊，这个真的失恋了，不怪自己为什么会失恋，而是说算命先生说我会失恋，我感情不好，我就自然就不敢去面对自己的感情。范围相当广，比如说我们从比较狭义的说算命。姓名笔画，或者说算八字，或者是紫微斗数，或者说比较广义的面相、手相、骨相，还有一些碟仙、前仙各方面，甚至是易经方面，都是属于算命的范围。因为算命的话，基本上命这个字的话是口令的意思，算命是算一种口令嘛，有人喊你给你喊口令立正，你就立正了，所以你要照那个口令去做嘛。啊，那个口令是从哪边来的？这时候是我们要注意的。但你算命是听谁的口令做事情？所以有人说算命会准，我也同意有点准确，因为他的口令可能是来自一种我们说是黑暗的势力，或是一种灵界的势力，当然会影响你了啊，你会被他吓住，就被使他更准了。像扑克牌的话，这个当然是一般比较浅的一点的啦哈，但是比较明显的话是星座。 因为星座的话，它的那个发源地是巴比伦的，它有个很明显的巴比伦占星学，它根据那个太阳，我们地球的那个黄道面跟远方的某个星座成某条直线，就告诉我们是哪个这个星座，所以它是属于西洋的占星术的发源，所以它也是算命的一种，而且它更甚至它可以算得更仔细，包括你这个人不只是太阳星座哈，月亮星座、水象星座、金星、火星各种星座都算进去，那就真的跟紫微斗数一样的程度了。我相信算命有它一定的准确性，它从刚开始的话，算命的话一般最起码的话它是统计学的原生，很多人的统计资料把它累积下来的一个基本的数字，所以一般来讲应该有 50% 到70%的准确性是应该有的，因为统计学的就有人支持这一部分。但是如果算命算得更准更好的时候的话，一般都会透过跟灵界的力量来互相沟通，所谓的通灵，一般算命先生很多都通灵的，获得灵界的声音来指引你去算命，所以这种时候的话，算命的话准确性就更高，可以提高到80%、90%到100%。一般来讲最起码的影响的话，因为你算命的时候就会被那个口令所控制，那口令的话很多声音是从来自于邪恶的势力、黑暗的势力来的，不只是统计学而已，有些来自于黑暗的势力，所以你很可能被黑暗的势力所控制而自己不知道，所以这是算命可怕的地方，因为他会用他有点准确来吸引你，它事实上你会必须要赔上心理不平安的那种代价。但是另一方面更明显的，算命还有一个最起码的一个根本的错误在那个地方，比如说我们讲两三件事情，我们一般算命都有个算命的资料，我们都要用出生年月日时间八字的资料，但是最起码的一个例子说，每个人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的人很多啊，这样的话他们两个人是不是命就一样呢？他乾隆皇帝他说跟他同年同日同月生的同时生的人的话，他也要做皇帝的，那这些人是不是就要怎么办呢？他把他找了，后来全国去找出几个人来，这些人有些是乞丐，有的是农夫，他说这些人怎么不太像做皇帝嘛？所以这也是看到说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的人这个问题也是要必须要去面对，算命本身统计学本身没有办法达到完整，一定有些漏洞，所以就必须要透过灵界的力量来使它更准确，所以我们很可能透过算命而通灵了都不知道。啊，第二个的话，我们算命的话都会用那个出生的八字，回了那个生日、年月日这八个日、八个日、八个字的时间来看，但是这个八个字到底是不是能够代表你一生呢？因为我们说你出生的时刻，你的出生的八字跟黄道面某一颗星成一颗星座，你就成为紫微星，或者说你是天机星这样的想法。啊，那我们要问说这件事情，这到底这样有没有理论根据？那问说人的生命的气息从哪边来？难道你的一生的命运就跟你根据你出生的那一刻来决定吗？不一样吧？我们的生命是怎么开始的？我们生命难道是我们出生的一刹那才决定我们的生命吗？如果真的是的话，那我们的生命的起源是什么？生命的起源难道是出生吗？我想不是吧。再往前推，我想可能是精子和卵子结合那一刹那生命的起源嘛。如果真的有八字，应该是受孕八字，那才是真的准确。可是问题是受孕八字没有人知道，科学在发达，这个都没办法知道。正如圣经上所说的一句话，隐秘的事属于上帝，为了显明的事属于我们，所以我们这些隐秘的事情上帝没有让我们知道。我们看到说算命基本上就由统计学上来看的话，它还有这些缺憾，所以没办法达到很准的境界。但算命现在又要使它更灵的话，比较只有透过另外一种管道去通灵，去找寻邪恶的声音，靠邪恶的声音来告诉你，那个可能就是鬼魂的声音，魔鬼的声音，所以它有点准确性是从那边来的，而不是算命本身能够达到这么好的效果。被算的人跟灵界基本上没有直接去通灵，但是他受了那个口令的影响，那算命的口令你会怎么样你会怎么样，那口令的影响你就被他所限制，所以你本来可能可以发挥的不能发挥。我们知道黑暗的势力它一定不会让你很快乐的，你可能也许获得了一些东西，但是你不会很快乐的，所以我们就是无形中受它的影响，也许你让你不会去通灵，可是你受了它的影响。因为算命人的话，一般我想一定会有这样的想法，别人不会的我会，我一定要比别人算得更好啊！要登峰造极，要算得更好的时候，我当然会想办法去更多的通灵，从灵界那边得到更多的指示啊！你这样的话，你无形中你被灵界的影响越来越大啊！那个灵界的声音到底是从哪边来的你知道吗？ 可能也不太知道，但是你会去寻求，可能会受到这样的一个困扰和瑕疵。我自己也是这样去寻求，去寻求的话，也很多声音呢引导到紫微斗数很准，还蛮准的。可是我自己整个的心情啊，还有身体状况都越来越坏了。算命的动机有两部分，有些人是害怕做决定，不敢做啊；另外一种人是存着那种要拼才会赢的心情，我就是要走 shortcut， 走捷径，不走正路，想找那个好走的一条路去走。想要快点达到目标，而且这个时候他会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有人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就好像这样的一个心理。可是这种心理的话，你去算命的话，你想要与虎磨皮的话，我想那个虎也不会放你放过，一定会给你一点好颜色看。啊，那是说起来的话，那是在我大学的时候，我念政治大学统计系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话，当然也是一种巧合了。刚开始的时候，我是参加在大学的时候大一嘛，参加一个社团叫做国医研究社，研究中医。啊，那个里面的话，慢慢告诉我有中医的概论啦，有木讲阴阳五行，木火土金水啊，这个没有什么多大问题啦。那我刚开始有点兴趣，但是帮我分类，很多事情可以这样分类啊，也知道什么叫做看手的诊断啊，或者面的你有什么气色不好，会代表有什么样的问题。所以从面诊和手诊开始，让我开始去看手诊，开始看手纹啊，看手相啦、啊。所以慢慢开始进去。当时我又对手相、面相有点兴趣呢。后来慢慢对那个星座也有点兴趣呢，因为这个可以帮我分类嘛，不会做决定嘛，他帮我分类做决定。话说回来，也是说我自己害怕做一些决定，他能够帮我做点决定，不用负责任嘛。算命的跟星象学的关系的话，哈，这个基本上，因为星象学的话是告诉我们说，你出生的时候，你地球的位置跟黄道面跟远方某一颗星成某一条直线，你就代表你是什么样的星。紫微斗数告诉你说你的本命星座是什么星座。西方的占星术也说，哦，你是属于狮子座或者属于什么座，都是一样的道理。但是基本上的话，这个跟算命有什么关系？后来的话，算命学的话，它后来慢慢发展到汉朝的时候，阴阳家的话就把这些东西把它融入另外一种新的想法。这个东西的话，你跟远方的某一个星座，比如说紫微星的话，那就代表周文王；武曲星就代表纣王；天机星就代表古代的某一个人，而且把那一个人来代表那个人的特质，就影射在那个人的身上，去拜他，让他的灵的力量影射到你身上。所以你无形中的话，你就自己的命的味道就已经改变了，变成由那一个人的身份附身在你的身上。是用这种灵的声音，根据阴阳家的说法，他们是这样来过来的。因为紫微斗数基本上是从阴阳家过来的，使古代人的那一个人的特质，借着某一颗星影射到你身上来。所以这样的话就已经脱离了最刚开始那种星象学的一个基本的想法。
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刚才我们在《生命的故事》里一起聆听的是基督徒陈泽义分享他在算命学的领域当中所看见、所学习、所体会的。原来算命跟统计学有关，算命也跟灵界有连结。那么在陈泽义的算命领域当中，他又经历了哪些事情呢？在下一次生命的故事里，多多会邀请你继续聆听陈泽义的生命见证。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也让自己有机会好好省察自己的生命光景。好，希望每一个生命的故事都能够成为你生命中遇见上帝的契机。多多祝福你，生命中的每一个时刻都活在上帝的慈爱、恩典与保守中。天使夜未眠，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